请会众站立，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奉父子圣灵的名，我们宣召诗篇第67篇，我们用启应的方法诵读。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用面光照我们，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上帝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万国都发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义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
上帝啊，
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跟着我唱赞美诗，你真伟大。
每逢巨木门开，你收锁在一切奇妙大宫，看遍星辰，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爱的意志，从世故里，我几乎不领会。住在沙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命，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我真伟大。
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跟住我哋系认罪悔改，喺以赛亚书第64:6-7，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意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没人求告你的名，没人奋力找住你。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到默祷认罪。跟住是德赦确信，在哥罗西书1:22，捷提多书2:14，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跟住我哋感恩祷告，慈悲仁爱嘅天父啊，我哋今日嚟到你面前，嚟到敬拜你，我哋嘅心充满着喜乐同埋恩赐。主耶稣啊，我哋喺呢度居告你嘅名，感谢你俾我哋嘅祝福，亦多谢你俾我哋新嘅一年嘅开始。我哋有咗新嘅教堂，系你赐俾我哋嘅，呢一切都系你嘅恩典。我哋将所有嘅荣耀都归俾你。主耶稣基督啊，多谢你俾我哋嘅安慰同埋帮助。我特别为教堂里面年长嘅教友，求你祝福，求你保守带领佢哋，使佢哋能够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上帝主啊，我哋新嘅教会、新嘅教堂有好多嘅事务，求你都关注，求你都带领。我哋呢啲所有人的梦想你给我们实现了，我们要紧紧将它放在你手中，求你赐福，求你带领，求你的圣灵充满了我们每个人，令到我们每个人能够忠心地来到服侍你。主啊，虽然我们年纪有些都是大了一点，但是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心为你奉献，求你给机会我们向你服侍，能够做到什么就求你使用我们。我哋非常之感恩，主啊！我知道我哋眼前所有一切都系你俾我哋噶，你随时都可以拎去。主啊，求你继续祝福，求你继续保守。主啊，我哋知道我哋唔可以靠自己，我哋要靠你恩典同埋你嘅慈爱。求你拣选我哋每一个人，继续嚟到向你奉献。我哋能够彼此相爱，去服侍教会。为了福音出一分的力量，愿国度权柄都归于你的名，荣耀重赞都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跟住的时间是正道的时间，是由蔡牧师为我们正道。正道的主题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会众请坐。
弟兄姐妹早上好，新年快乐。
弟兄姐妹早上好，新年快乐。
我们来看今天早晨海德堡要理问答的117问。
我们看117万个海德堡要理问答。
蒙上帝悦纳垂听的祷告有何特征呢？
我们上帝垂听的祷告有何特征？
我们一起回答。
我们一起回答。
第一，我们必须发自内心的向你，内心的向你启示自己的真实祷告。 向他祈求他吩咐我们所求的事物。第二，我们必须彻底知道我们的需要和痛苦，好叫我们在神威严面有前谦卑自己。第三，我们必须坚信，虽然我们不配，但他必因着主基督的缘故垂听我们的祈祷，正如他在圣经中所应许。好，在海德堡要领问答117问，这里教导我们如何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
这个海德堡2018117问的教导我们如何祷告蒙神的垂听。
这里列出了三点。
这里有三点。
他说第一是必须发自内心的向神，那一位在圣经里向我们启示自己的真神来祷告。
所以这个第一呢，就是我们必须发自内心指向那位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所启示自己的真神祷告。
所以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真神，
是圣经所启示这位的真神，
不是我们自己想象中的神，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神，
也不是其他宗教的神明，
也都不是其他宗教神明。
而且这里讲到祷告的内容必须是合乎神旨意的，
所以这个祷告的内容是必须合乎神的旨意。
所以这里说向他祈求他吩咐我们所求的事，
这个讲我们向他祈求就是他吩咐我们的事。
那第二，这里说必须彻底知道我们的需要和痛苦。
第二就是彻底知道我们的需要和痛苦。
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并不是因为我们内心中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内心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
但是你知道吗，马太福音那里说我们没有祈求以前神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
但是马太福音那里记着说，我们在未祈求之前上帝已经知道了。
是常常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上帝是完全认识我们的，
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的上帝是完全的认识我们的。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
承认我们的需要，
承认自己的需要，
承认我们的困难，
承认我们的困难，
也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
也都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
还有我们因为罪所带来的痛苦，
还有因为罪带来的痛苦，
我们就能够在祈祷当中完全得到神给我们的安慰。
所以我们在祈祷当中，我们完全得到上帝的安慰了。
所以这里说带着谦卑敬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这里讲到我带着谦卑敬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神看我们的内心，
所以上帝也看我们的内心。
神爱我们每一个人，
神爱我们每一个人，
他要把他那最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
他将最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
那第三点，
第三点，
他说我们必须坚信，虽然我们不配，
我们必须坚信虽然我们不配，
但他必因着主基督的缘故垂听我们的祈祷，
但他必藉着基督的缘故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要承认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所以上帝爱我们，
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不是我们做得多么好而上帝爱我们。
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就是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
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他是我们的天上的父。
你知道吗，上帝最喜悦的就是我们亲近他，
因为你知道吗，上帝最喜悦的就是我们亲近他，
不是我们做到有多好，
不是我们做得有多么好。
所以这里说乃是借着主基督的缘故，
这里就讲到也藉着主耶稣基督，
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这样的祷告必蒙神垂听，
所以这样的祷告就必蒙神垂听。
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
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是满有恩典怜悯的上帝，
你以你永远的爱爱我们，
你以永远的爱爱我们。
在圣经里面你给我们看到你的应许永不改变，
在圣经里面你给我们看到你的应许不改变，
你要坚立我们在你面前所立的约，
你建立我们在你面前所立的约。
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向你来赞美祷告来祈求。
今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来赞美祷告和祈求，
我们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来敬拜你，
我们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敬拜你，
不是照我们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求。
不是照我们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
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的需要。
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很多需要。
我们有很多的软弱。
有很多的软弱。
我们有在你面前有隐而未现的罪。
我们有在你面前隐而未现的罪。
求你这个时候你的圣灵来鉴察我们的心。
求这个时候求圣灵来鉴察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愿意谦卑。
好叫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意谦卑。
愿意仰望你。
愿意仰望你。
深深的知道我们对你的渴慕和需要。
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对你的渴慕和需要。
我们也坚信主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切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
我们坚信是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将一切的需要带到你面前。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一切的罪，已经还清了一切的罪债。
耶稣基督已经为了我们一切的罪所犯的罪已经还清了。
上帝，你如今这样的爱我们，乃是因为基督的义已经加在我们的身上。
上帝，因为你爱我们，就是因为基督的义已经加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是能够达到你的面前。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
这个时候就把我们心中的需要，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困难，主啊，这个时候。求你按照你的美意，你来成就一切。
主啊，求你俾我哋每一个人有我哋知道我哋心中嘅需要，带到你面前。求你按照我哋每人嘅需要去成事。
我们也继续为咗广东堂的一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继续的祷告。
我哋继续为到广东堂我哋嘅弟兄姐妹有啲身体软弱嘅为佢祷告。
我继续纪念到张丽萍姐妹、谭师母、陈佩英姐妹。
我哋继续为到张丽萍、谭师母同埋陈佩英姐妹。
主啊，我们也特别的感恩主，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给予他们足够的恩典。
主，我们特别为你感恩，因为他在生命当中你给他们能够足够的恩典。
我们也看到你的恩手在扶持着他们。
我们看到你的恩手扶持他们。
求你在新的一年中继续加添给他们力量。
求你在新的一年里面求继续加添给他们的力量。
我们也在祷告中纪念袁立伟姐妹谭国勇弟兄和真美姐妹，
我们继续在祷告当中纪念到尹丽慧、谭国荣和何真美姐妹。
主啊，祈求你也继续的看顾保守他们。
求主你继续的看顾保守他们。
主啊，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经历你恩典、经历你的医治、经历你大能的，主啊，我们都应该全心全力的来到你面前服侍你，向你感恩。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经历到你的医治，经历到你的大能，经历到你的恩典，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全心全意全力的服侍你。
主啊，你就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主，你就激励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最后我们也纪念到王永莲，纪念到谢太太，既然她没有在我们中间，但主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医治。
主，我们纪念到王永莲、谢太太、同埋陳仲義姊妹喺經歷過車禍同埋手術之間個康復禱告。
我們也繼續的保守，求你帶領陳玉兒姐妹。
我哋喺呢度，我哋求主你繼續個保守我哋姊妹。
主啊，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恩典和保守。
一切都係你嘅恩典同埋你嘅保守。
新的一年当中，主啊，让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看到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
你看顾保守广东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看顾保守广东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还有广东堂弟兄姐妹，我们的所有的家人。
我们同埋我们广东堂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人。
不管是儿女或者是孙儿女们，主啊，都一一的带到你的面前。
不管是儿女或是孙儿女，我们不将他们一一带到你面前。
那2026年成为上帝你祝福我们的一年。
2026年成为你上帝祝福的一年。
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
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
更愿意委身。
更愿意委身。
行在你的旨意当中。
行在你的旨意当中。
让你的荣耀得以被彰显。
好叫你的荣耀得到彰显。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上帝带领我们进入2026年。
感谢上帝带领我们进入到2026年。
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七节。
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一到第七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请陈大妈帮我们念。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蒙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这福音是上帝从前藉众先知和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指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按圣神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从他领受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那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上帝所爱奉召作圣徒的众人，现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这是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弟兄姐妹的这个书信里面的一个开头。
这个是保罗写书信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开头。
在这个保罗的书信当中，你可以看到保罗要把恩惠，把上帝的要赐给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平安，在这段圣经里面，在第七节这里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所以保罗的开头的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就是他所写就问候弟兄姐妹，就是他第七节的话到，我写信给你们是为上帝的爱蒙召所圣徒的，现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所以愿上帝在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也能够领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恩惠和平安。
愿上帝将我们读这段圣经，就是上帝的恩惠平安都加给我们。
在教会历史上，罗马书对许多的属灵的伟人都有非常深的影响。
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很多个伟人读了这个罗马书就很深刻的影响。
在第四纪末期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
在第四个世纪里面末期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
他父亲是个外邦人，
他父亲是一个外邦人，
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但这个年轻人他生活非常的放荡不洁。
这个年轻人他生活得非常的放荡和不洁。
那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一位私生子，
他在年轻的时候他也都拥有一位私生子。
然而他的母亲还是不断的不停的为他的灵魂得救祷告，
然后他的母亲就不断的为他的灵魂得救而祷告。
而且他的妈妈不知道，不只是为他，也寻求教会的帮助。
而他的妈妈不断的祈求，为他祈求，还有寻求教会为他帮助。
他当时就请了这个米兰的安布洛斯主教来帮助他。
所以那个时候他请了一个米兰的安德牧师和一个主教来为他祷告。
那有一天这个年轻人正在花园里面散步的时候，
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在花园那里散步的时候，
他就看到一本圣经，新约的圣经拴在这个讲台上。
所以他看到一本个新约的圣经在这个讲台上面，
而且他听到孩童在这个草地上他们玩耍的声音，
他听到那些孩童在草地上那里玩耍的声音。
这些孩子们他们唱作一个游戏的乐曲，这个副歌就是 Tolly Legge Tolly Legge， 意思就是拿起来读的意思。
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那个小朋友就唱了这个副歌的话，那个诗歌叫做拿起来读，拿起来读。
你知道这一个人就是奥古斯丁，
这个人你知道是谁呢？就奥古斯丁。
他就拿起这本圣经来读，
他就拿起这本圣经来读。
他翻到的那第一页，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他翻到的是罗马书的第十三章。
所以他翻开第一页的看呢，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
这经文就引入了这个奥古斯丁他的眼睛里面。
所以这个经文就引入了这个奥古斯丁的眼睛里面了。
圣经的经文是这样的，
这个圣经的经文是这样，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
所以再者是这个趁早这个时候呢，你要睡醒的时候了。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接近了。
因为我们得救的现景就是比先前的更接近了。
黑夜已深，
黑夜已深，
白昼将近，
白昼将近，
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我们就都脱去所这个暗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
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像是行在白昼，
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欢宴醉酒，
不可欢宴醉酒，
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好色行荡，
不可增进嫉妒，
不可以憎恨嘅嫉妒，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不要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
这一段话就刺入了奥古斯丁的心灵里面，
呢一段话就刺入咗呢个奥古斯丁嘅心灵里面。
圣经里面说的，神的话、神的道能够刺到我们的骨髓和骨节之间，
好似圣经话，神嘅话好似两样嘅剑，刺透咗人嘅骨髓同埋个肉体嘅里边啦。
奥古斯丁就在神面前悔改了。
奥古斯丁就喺神面前悔改。
奥古斯丁在他后来讲到罗马书的时候，他这样说。
后来奥古斯丁佢讲到喺罗马书嘅咁样讲。
罗马书里面讲到神的义。
罗马书讲到神的义。
这一个义是上帝白白的把义借助他的恩典加给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
所以这个义就是上帝白白的将这个义和恩典赐给那些信靠他的人。
所以当上帝的话真的是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整个生命改变了。
所以当上帝的话临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就改变了。
那我们讲讲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另外就讲另一个故事。
马丁路德大家都知道，他是宗教改革里面的这位最重要的一位人物。
马丁路德就是宗教改革那个时候的最重要的人物来的。
他也是读到了罗马书。
他也都是读了罗马书。
他明白了基督的福音。
他明白了基督的福音。
当时他一直被律法的重担跟无止境的罪疚感。
当时他被了律法那个重担和无止境那个罪恶感就压住他了，
压住他的心灵，
压在他的心灵里面，
他一直心里面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和释放，
他一直他心灵得不到那个真正的释放和平安。
但是当他读了罗马书，
但当他读过罗马书的时候，
他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真理，
他明白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
他心中充满了平安，
他心里充满平安。
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当中，
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当中，
路德坚信罗马书里面所教导的因信称义这一个真理。
路德的坚信罗马书里面所写的因信称义的真理。
虽然他当时面对罗马天主教激励的这些各种的这种压力，他仍然坚信不疑，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这是神的工作。
因为当时他面对了这个天主教那个教皇去追逼他、压迫他，但他坚信圣经的话，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人物，
只有一个人物，
对整个教会历史做出了非常大的影响和贡献的，就是 John Wesley， 威士利约翰。
所以这个威士利约翰就是另外一个人在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他真正的归正跟重生，就是当他听到了罗马书被宣讲的时候。
所以他真正得到重生，就是因为当他听到罗马书所讲的。
他说当时他听了上帝的话以后，他内心里面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
所以当他听到上帝的话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流露出来。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愿罗马书，我们现在在今年这是我的计划，在主要在广东堂不是每个礼拜讲到，不过我们希望全教会对罗马书有更深的认识。
所以我们希望即是在今年，我们就专注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希望罗马书都能够帮助弟兄姊妹。
那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的开头的第一个词是讲到保罗他自己。
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的开头第一个词就讲到保罗他个人。
保罗按照当时的习俗，他写信，你看 他是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
所以当时那个习俗呢，就是他写信呢，就是用他的名字放在前面的。
跟我们今天写信不太一样，对不
对？那我们今天写信不太一样，是不是？
我们通常是把我们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的。
我们将我们的名字放在最后的。
我们上面写说亲爱的谁谁谁某某人，然后等等等等，最后我们才说哦，这个是写信了。
哦，所以可以将我们写信呢，就开始就亲爱的，咁慢慢慢到最后就写信的人。
但是当时的写信一开始就要把自己的身份非常清楚的说明。
所以当时的写信呢，就是将他要将自己的身份表明出来的。
因为之所以这封信有这样的一个被人愿意来接受，被愿意在教会里面，保罗的书信是被宣读的。最重要的就是保罗自己亲自所写的。
所以这个教会，教会里面那个保罗所写的书信，就是被人家亲自读的，因为保罗所写的书信。
那我们看到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把自己视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所以保罗他将自己视为是耶稣基督 的使徒。
那我们要注意，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奴隶。
耶稣基督的仆人最准确翻译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
哦，这个仆人，我们今天还想说这个仆人应该还蛮有自己的自主权哈，但是奴隶是什么意思呢？奴隶就是他没有自己的自主权。
所以仆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自主权，但是这个奴隶当时的身份是叫没有自主权的。
他是被一个家族所购买的人。
他被一个家族去买回来的。
而且是永久性的成为了主人的产业。
而且是永久的成为这个主人的产业。
为什么保罗要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呢？
为什么保罗要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
因为他不把自己当成是自己的人。
因为他不把自己是自己的人。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保罗说你们，他不只是说他自己，所有的信徒，他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说，你们不是自己人，因为你是被重价买回来的。
保罗看到我们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人。
保罗他看到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去买赎我们回来的。
我们原来是罪的奴仆。
我们原本是罪的奴仆。
我们本来是肉体的奴役。
我们本来是奴隶的奴役。
是圣灵释放了我们。
是圣灵释放我们。
所以保罗就说，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保罗他说到，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释放。
保罗看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被救赎的生命，是一个重生的生命。
保罗的看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被释放的生命，是一个重生的生命。
不再被一个黑暗的势力来掌管我们。
不再被一个黑暗的势力是掌管自己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这一个基督的奴隶。
所以保罗他用到这个是叫基督的奴隶。
所以当我们脱离了肉体的奴役以后，我们被呼召成为上帝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
所以我们当我们被脱离了这个肉体的奴隶的时候，我们成为了上帝一个有用的器皿。
我们不是自己的人。
我们不是自己人。
不是说我们失去了这种的人的自由意识，没有，可是我们不再是个独立的人，我们必须每天生活中依靠我们的救主。
所以这里说到我们不是说成为一个被控制的人，我们是要脱离了这个奴隶的身份，我们成为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人。
我们的生活是一个被引导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是被引导的生活。
那其实这种生活是最安稳的生活。
其实这种生活是一种安稳的生活。
各位弟兄姐妹，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来学习做一个顺服基督的人。
弟兄姐妹，在新的年里面，我们学习到做一个新的生活的人。
我们的生活自己做主，自己掌管一切的时候，其实是最疲惫，也是最 最软弱的一种生命。
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是用我们自己掌握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成为一个很累和很难控制的。
我们以为说我们自己做主，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很强，其实不是。
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做主，我们自己有自己主权，但其实我们的生命根本是很脆弱的。
当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有这位慈爱的主，我们来跟随他，依靠他，这才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位爱我们的主，我们愿意跟从我们的主，这都是圣经所讲是一个最大的祝福来的。
在圣经里面，这个奴隶这个字跟这位主 Kurios 刚好是很相配的。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奴隶和那个主是很相配合的。
如果他是你至高的主，你做他的子民，你顺服他，那这一个是一个最吻合的一种关系。
如果他是一个最高主权的主，你是他的子民，你跟他吻合在一起，这个是最高最好的那个吻合。
而事实上他就是那至高的主啊。
事实上他是一个至高的主。
如果他是至高的主，而我们却不愿意顺服他们，天天在跟神作对抵挡他，你说这种生活有多累呢？
如果我们高主权的主，如果我们每天不跟他配搭，我们至少会顶撞他，跟他顶斗啊，你说多累呢？你说
就好像你应该是一条鱼，应该是在水中来游啊，
就好像一条鱼就在水里面去游。
一条鱼你把它放在陆地上的话，它虽然很活跃在那边跳跳跳，可是它不久以后就死掉了。
所以如果这条鱼如果离开了水在陆地上面的话，它很生猛地跳，但最终它就死了。
上帝创造我们被造者跟造物主的关系本来就是应该是顺服的一个关系。
所以上帝创造我们一个创造主和一个被创造主，本来我们跟它是一个很好的关系。
但是人犯罪堕落以后，我们就偏偏的不愿意来顺服神。
但是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人偏偏就不愿意就敌对神了。
所以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就像一条鱼哈、你不再是个河里，不在水里，你已经被放在一个陆地里面。
就是好像一条鱼，即系人是敌嘅，好似一条鱼，你应该喺水里边，但你放喺陆地上边，呢啲系咁啊，就系会死去嘅。
你有没有见过钓鱼的人？他们钓了鱼以后，他们没有把鱼吃掉，他们把鱼放回去。
所以你睇下，有啲人佢钓鱼，佢钓咗上嚟啦，佢唔将个鱼食咗，但系佢放翻喺个水度啦。
那个鱼一跑到水里，一回到水里的时候，哇，这个多自由啊！
所以这个鱼被切了上来而放了下水里，哇，多自由。
我们的生命被救赎以后，其实是重新放回到水中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就被救赎回来，就是重新放回到水里。
我们以为我们在一个陆地里面，我们很活跃，我们会活得很好。
我们以为在陆地上面我们活得很好，我们活得很好。
但是其实我们是很快就会死掉了。
但其实我们很快就会死去。
保罗是一个把这样的一种福音，一个回到上帝给你的自由的这种生命，重新让我们看见。
所以保罗就是将这个福音，就是你回到了上帝那里，给我们重新有了这个生命。
所以他说这是福音，这是应许的福音。
所以这个福音就是应许的福音。
他是被差遣，他是 apostle， 他是被差遣来传扬这样的一个福音。
就是保罗被差遣来去传扬这个福音。
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用了这个使徒哈。
保罗用这个词叫使徒。
啊，他说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
这个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意思就是这个使徒他的权柄是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
意思是这个使徒那个权柄就是从上帝耶稣基督里面领受的。
所以保罗所说的话，也就是耶稣要他说的话。
保罗所讲的话，也都是等于耶稣所讲的话。
那特派这个字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这个特派的字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意思，
就是他有一项特别的任务。
所以意思就是他有一件特别的任务。
那保罗这里使用的词是在希腊文里面是所用的是一个所有就是有格形态，
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用这个是一个希腊文字里面一个有格的形态。
那一位座是所有权，
你意思就是所有权，
他的意思不是说我已被任命宣告关于神的好消息，
所以意思是我任命被宣告讲上帝的消息、
啊、不是这一个意思，
这个不是这个意思、
啊、他是说他被分别出来呼召出来是去传福音，就是神自己的福音，
所以他说他愿意被呼召出来去传上帝的福音，
他是福音的、这一个神才是这福音的作者，
他这个上帝是福音的作者，
福音、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福音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那这是非常重要，就是保罗不过是神所呼召的大使而已，
保罗是上帝所呼召一个大使而已，
他被分别出来，他被、特派去宣讲一个神自己所启示的福音，
他被分派和宣讲神真正直接的启示这个福音，
那这个被分别出来的这个传讲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分别出来传讲这个福音内容是什么呢，
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
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所应许的，
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旧约跟新约好像完全把它分隔出来，
有的时候我们将旧约新约好像是分隔的出来，
好像新约里面、所讲的就是恩典、旧约只是讲律法，其实不是，
好像新约讲到恩典，旧约讲到律法，这些不是的，
保罗在这里强调福音不是新的东西，
保罗所强调福音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而是从前一开始神就应许要赐给我们的，
就是从前一开始上帝就应许赐给我们的，
福音的应许第一次出现在圣经的什么地方呢，
福音的开始第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堕落，然后上帝咒诅亚当夏娃跟蛇的时候，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所以福音的起头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咒诅这个人类，就是福音，就是神预备了一个羊羔，就将这个福音 就带给我们了，
在这个过程中蛇要伤他的脚跟，
在这个角度当中就是蛇要伤女人后裔的头，
有一位牧师
蛇要、女人后裔要伤蛇的头，有一位牧师
有一位牧师，我再讲一个故事、
有一位牧师、
他在监狱的时候，
在他的监狱里面的时候，
这个牧师怎么会被关到监狱里面了、
你看看一个牧师怎么会关在、监仓里面呢、
我们知道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不管是做哪一个职业，其实做牧师的这一个工作是必须要神的呼召的，
今天我们看无论你做什么职业，做牧师就必须是上帝呼召的、
因为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打得非常非常厉害，
因为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打得 很厉害的、
若是没有上帝的呼召，你不可能继续在这个岗位上继续的服侍主，
如果不是上帝的呼召，你不能够继续在这个岗位上服侍主的，
那他之所以在他的服侍中会失败、那当然有很多的原因，
所以他在这个服侍当中他失败，因为有很多的原因、
他后来有了这个、各种家庭的问题，有家暴，最后他被关到监狱里面，
所以最后他有家庭的问题，家暴就被关到监狱里面，
当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神的灵再次都光照他，
当然在监狱里面神的灵就光照他，
他就反省，就是到底什么是福音，
所以他就反省究竟什么是福音，
如果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自己却失去了福音，
如果我们传讲福音但我自己却失去了这个福音，
那不就是非常可怜吗，
就是非常可怜、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在思考这个很重要的问题，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同样思考这个问题，
魔鬼撒旦历世历代在人类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你远离上帝。
所以魔鬼撒旦从一开始就是一直做这个工作，就是要你离开上帝。
福音的应许是，当人在离开多的时候，上帝要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他的面前。
福音就是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就要将人带回上帝那里。
所以人堕落以后，神对亚当夏娃所说的就是女人的后裔，也就是指耶稣基督将来能够把这个蛇的头，就是最致命的，完全粉碎。
所以当人犯罪之后，就是上帝将这个福音，就是女人的后裔要将蛇的头，就是致命的打死了。
所有让我们远离上帝的罪，这些痛苦，在耶稣基督里，神要重新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
所以所有人类那个所有痛苦的罪，就是当那个福音来到，就是上帝就将人就带回去到基督那里。就是
保罗称这个应许的福音就是最原始的福音。
保罗的称这个福音就是最原始的福音，
是神第一次向人应许说我要拯救你们。
所以神第一次的应许就讲到话我要拯救你，
不管你的光景多么多么的糟糕，在人看来你已经是完全彻底失败的人，我还是可以把你带回到神的面前。
不管你的环境多么多么的糟糕，但是我也都在应许里面要将你带回到神那里。
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粉碎魔鬼撒旦，
因为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是要粉碎魔鬼撒旦，
把我们这些因为罪过所压伤的人可以重新得到医治，
就是我们因为罪过所压伤的人，我们重新得到医治。
以赛亚书的第55章11节那里说，
以赛亚书第55章第12节那里说，
以赛亚说上帝的话所出的所传讲的绝不突然的返回。
以赛亚书说上帝的话一出不会突然的返回。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把这个福音啊，这个应许的福音，他说是从先知，就是从旧约里面就已经在宣讲的福音，到今天我还是在讲同样的福音。
所以保罗他所讲这个福音就是从先知一开头就讲，直到今天我仍然所讲这个福音。
他说这福音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这个福音就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非常简短的，这就是福音的核心。
所以这个非常简单，这个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耶稣是他的名字，
耶稣是他的名字，
基督是他的称号，
基督就是他的称号。
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耶稣是他的名，他的全名是耶稣巴约瑟，或者说拿撒勒的耶稣，但是他的称号是基督。
耶稣巴约瑟或是拿撒勒的耶稣，耶稣的称号就是耶稣，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名称。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按照肉体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
保罗他所说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
那这对犹太人来讲非常的重要。
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非常的重要了，
但是按肉体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很清楚知道我们不能只是按照肉体来看耶稣基督。
保罗他很清楚知道我们不是只是按肉体来看耶稣基督。
他在别处的时候他有说过，他说他没有凭着肉体认过耶稣。
所以他也都平时有说过，我不是凭着肉体去认耶稣基督。
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不只是肉身，他是那一位完全的神，他也是那位完全的人。
他认识耶稣是一个肉身，但他也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那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讲到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
所以他讲到这里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
那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所有的信心放在他的身上，因为他就是那位弥赛亚。
今天我们能够将信心放在这个人身上，因为他就是弥赛亚。
如果你在基督里，所有的应许就在你的生命中实现。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所有的应许都在你的身上。
所以在这里保罗最后的祝福是，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所以最后他说到，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也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今天我们基督里的平安，
今天我们同样是领受在基督里面的平安。
如果你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
如果你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
主耶稣的应许他给门徒，在他还没有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说我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
主耶稣给门徒的应许就是，他说我平安就是不同世人所给的平安。
他要留给我们的平安是超越这属世的平安。
他所留给我们的平安是超越这个属世的平安。
他的平安所带给我们是那永永远远不能被夺走的平安。
这个平安是带给我们是永永远远的不能够被夺走的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愿保罗的问安也把这样的恩惠平安赐给我们。
愿保罗的问安将这个恩惠平安都赐给我们。
因为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主的面前。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
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救主。
乃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因为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那一位。
因为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到这一位。
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
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将我们带到父的面前。
他就是应许的福音中的那一位拯救者。
因为就是应许当中的那位拯救者。
就从基督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重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是从基督的生命当中，我们重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愿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在这新生命中生活。
然后在新的年里面，我们在新的生命当中生活。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
请回众站立，我们唱回应诗。歌颂主爱。
我要颂于大慈爱，厚慈恩慈不尽，感恩得我何颂矣，留于十万里山。慈悲仁爱的天父啊，感谢你再一次给我们机会来到你面前，来到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用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向上少少的金钱，求你悦纳，求你使用。我们现在会众要离开的时间，求你保守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跟着唱三一众，然后接受祝福。 Amen.
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